接下来呢，我们接通的是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吴英好，听众们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来去回顾一段五十年前的往事，是什么事呢？听众朋友，如果您还记得历史的话，那么1971年对于中国和对于西方世界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外交事件，这就是乒乓球外交。有关中美之间乒乓球外交的故事可能大家了解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呢，今天我们会说到有关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乒乓球外交。我们先请焦露来带我们回顾一下中美之间的乒乓球外交是怎么一回事。
好的，在当时是1971年4月份呢，当时正好在日本名古屋有一场第31届世乒赛。那么当时呢，就是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还有中国队都参加了这个重大赛事。那么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呢，美国代表团他当时是受邀访华。
嗯。
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启的呢？是当时在名古屋世乒赛比赛的第一天，有一位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他刚巧呢就是搭上了中国队的车辆，从体育馆返回宾馆。那由于这个语言障碍呢，一开始大家都很沉默，后来我们中国的著名的运动员庄则栋主动和他握手和聊天，并且呢还送给他一块印有黄山图案的中国杭州的织锦。
所以呢，就由此开启了一段这个乒乓球界的佳话。我们知道，其实在1971年之前呢，中国和美国应该说是关系紧张已经有至少20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内心可能都有一些想要接触的想法，但是在两个国家当时的这种政治形势不允许普通人有这样一个接触，大家也都是怎么说呢，政治觉悟上面的话也都是好相对来说保持一个比较紧张的相处的一个态度的。但是庄则栋和科恩的这样一个交往就打破了这样一个僵局。
对，那作为科恩来说呢，因为当时庄则栋已经是夺得过3连冠的中国球员，在他的心目中其实也是他非常崇拜的一位运动员。那第二天呢，科恩就回赠给庄则栋一件印有和平标记和 Let it be 字样的这个运动衫同时呢并与他拥抱。那这个场面呢当场就被记者抓住，成为爆炸性新闻。那我们后来也知道，历史上都把他们各自称为是中美乒乓球外交的这个本国代表。
嗯，那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美国的乒乓球代表团就受到了邀请去访问中国。这件事情，这个举动在当时是简直就跟原子弹爆炸一样的充满轰动。
对，因为在这场比赛闭幕前夕呢，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呢他就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那当时是美国国务院呢就立刻向白宫汇报，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得知这个消息呢也非常高兴，立刻就是同意中国队的邀请。于是呢，在结束比赛之后的4月份，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包括科恩就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美国人。
那我们前面说了中国和美国的乒乓球外交，和澳大利亚乒乓球外交的故事又是怎么样的呢？
对，就是当这一批美国的受邀访华的代表团他们经过罗湖边境要回国的时候呢，他们恰好遇到了澳大利亚的这个乒乓球队，他们也是受到了中国的邀请，当时是正要前往中国进行访问。
嗯，当时的澳大利亚代表团也是参加完在名古屋的这样一届世乒赛以后，然后在这个世乒赛的时候受到邀请的是吗？
对，他们当时是在比赛之前呢，他们也是在日本大学接受当时的乒坛巨星迪村尹志朗的这个培训。那么他们也把这个获邀的这个信息告诉了迪村，那迪村呢就非常建议他们去，并且建议他们在中国之行之后再返回日本继续训练也可以。当时呢他们这些队员只有2个小时去拿行李，然后就匆匆赶往机场，搭飞机前往香港。
嗯，所以可见对于澳大利亚的这些乒乓球运动员来说，去中国可能是他们在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没有想过的一个行程计划。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就在那1个月当中是陆续招待了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还有澳大利亚的 几个国家的这些乒乓球运动员。
对，所以对于这些当时受邀的这几个运动员来说呢，也是他们这辈子就是可以说终身难忘的一个经历。因为当时首先这批运动也都非常年轻，也就19、20这么一个年纪。那这批成员他们现在还一起聚在一起回忆这历史事件啊，当时包括保罗·平克威奇，还有斯蒂夫·纳普，还有一位女性队员叫做艾米德尔顿，当时他们的教练是诺埃尔·绍特，还有当时的澳大利亚乒乓球的领队约翰·杰克逊。
所以是这样一个5人的队伍，就从香港经过深圳的口岸，然后前往中国。那他们到中国，是跟中国的这个运动员有比赛是吗？
对，他们其实到中国只是进行一场这个表演赛，但他们同时记忆犹新的，就是说他们因为当时这个中国和香港之间的一个是政治环境，我们说非常不同，所以呢这个社会发展进度也不一样，所以他们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时因为香港已经是非常繁华了，花花世界，可到了中国之后，他们看到的是7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非常安静的，他当时记得是世界街上几乎是看不到汽车，所有人都骑着自行车，到处也没有广告，也没有什么噪音。
其实1971年的时候，中国还在经历文化大革命。
对，所以他们也看到了满目的蓝色中山装，还有很多人戴着帽子，挥舞着红宝书。
那比赛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对，当时中国队已经是非常强大，所以也是当时中国的这个乒乓球爱好者也都是非常狂热的，所以当他们知道有这么一场比赛，还有电视转播的时候，也是能够看电视的人就赶紧去看，然后能够在北京到这个体育场馆里去现场直播的这些观众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所以根据这个3位澳洲运动员的回忆呢，当时的这个体育场馆里是座无虚席的。那因为中国当时只有一个电视频道，所以就是全国就只能通过这个频道观看这场比赛。当时他记得赛场里是有观众18000人，座无虚席的。他还问了一下这个翻译，那看我们这个电视转播的观众大概有多少人呢？翻译告诉他有10亿，他当时非常震惊。
这样会不会让他觉得压力山大？
他觉得应当是很兴奋，但是他觉得再紧张、再有压力也没有用了。更何况这场比赛呢，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因为当时中国球员在世界上水平已经是顶尖的。那这位球员他就说，这就是一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一场赛事。对，他们在这个转播结束之后呢，他们也迅速在中国成为大明星了。那每次他们上街呢，都是无论走到哪里，旁边都被群众围观，大家都充满好奇看着他们。那当时就是有一位队员绍特，他说我的头发是红色的，那么纳普是留着长头发，还有一位女性球员的米德尔顿，她是穿的这个迷你裙，当时其实也是一个队服，那所有的女士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装扮，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其实他讲的这个迷你裙，可能就像是我们现在去打网球的时候穿的那种网球裙。在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下中国人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然后那时候见到穿超短裙，真的是不敢相信。
对，他们更加觉得庄严的时刻呢，是当时恰好是5一劳动节，那澳大利亚乒乓球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收到了当时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接着呢还立刻被邀请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节日庆典。
那一定对他们来说是一番非常难忘的经历。
当时呢，总理和他们握手之后呢，还非常好奇地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说，他在问啊，你怎么只留着长头发？是不是表达对社会的某种不满啊？那纳普他就回答说啊，不是，只是一种流行而已。那总理还问他们，澳大利亚年轻人是怎么看待越战的？因为当时就是这位球员，他和平克维奇是差点被英招入伍的，所以他也就直接回答，我们是的确不想上战场。
所以说表达了澳大利亚普通的年轻人的一种心声，跟官方的口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这是这些运动员在中国的时候受到的一种接待是什么样的？那他们回到澳大利亚以后，大家是不是对于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充满了兴趣呢？
是的，他们离开中国回澳之后呢，也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当时在悉尼的平克威奇和绍特应要参加一个派对，当时的澳洲联邦反对党领袖惠特拉姆与他们进行了交流。他们也没有想到，通过这次交流之后呢，惠特拉姆也就是宣布他要尽快访问中国。
惠特拉姆访问中国，其实这个时间啊是非常早的，甚至比我们所后来了解到的这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秘密中国之行还早了几天。那当然了，当时惠特拉姆他是作为联邦反对党领导人率领工党的这样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但你可以想一想，在那个时间点上面，在那种非常敏感的时期去访问中国，我觉得惠特拉姆本人应该说也是非常有这种洞察力，也有非常有远见的。
所以他这一举动也被视为是澳中关系的重要的转折点。
那当然，我们后面知道，在惠特拉姆之后成为澳大利亚总理之后呢，正是在他的任上，澳大利亚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如今我们去看这样一段历史，会觉得深有感慨，因为现在呢，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又再次走到一个低谷。我们很多人，尤其是澳大利亚华人，都希望说能够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打破领导层之间的一个僵局。我觉得我们是否可以从这样一段乒乓球外交的历史当中吸取一些经验呢？
作为当年访问中国的这个澳大利亚球员他们的感触是，他们当时是年轻人，他们当时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行动会为两国之间的交往在今后看来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对吧？所以他们的想法是，他们现在被视为优秀的这个两国交流的大使，但当时他们只是喜欢运动的一群普通人，所以既然运动可以推动和平和善意，那希望这一现实能够继续被社会认识和体会到，那他也希望能够各行各业的，尤其是年轻人，或许可以采用一下自己的方式，就是通过文化、体育各种的交流方式，可以让中澳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有一点非常好，就是有关于善意。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带着善意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我相信没有什么我们走不出的低谷。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教路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